以下是焦点新闻。针对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一马发展公司的海外贪腐案，华尔街巨头高盛集团一家子公司星期四认罪和解，同意支付超过29亿美元的罚款。请听报道。据美国司法部发布的消息，高盛旗下的马来西亚子公司星期四正式在一马发展公司贿赂案中认罪，承认共谋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拟将29亿美元罚单将创落美国史上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的最高罚金纪录。罚款包括高盛与美国、英国、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监管机构达成的个别协议。另外，香港亦就此案对高盛集团处以 3.5 亿美元罚款。这宗丑闻发生在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任内。纳吉在2009年成立了一马发展公司，成立目的是促进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帮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根据法庭文件，高盛被指控帮助一名马来西亚金融家从一马发展公司的基金中摄取数十亿美元，这些钱原本用来建设马来西亚经济。高盛在2012年和2013年三笔债券承销业务中为马来西亚政府集资65亿美金。马来西亚政府声称一马发展公司在募资过程中有大笔资金被挪用。美国司法部估计2009年至2014年期间，一马发展公司基金被马来西亚高层官员及其同伙挪用了45亿美金。刑事部门代理助理司法部长布莱恩·拉比特表示，高盛今日承认密谋贿赂外国高级官员，得以获得承销与一马发展公司有关的其他业务。司法部表示，高盛已经承认没有采取合理步骤来确保当时已知的风险，并在调查期间忽视在追讨费用过程中出现的危险信号。据先前报道，高盛从2020年开始逐步与美国机构达成协议，但是由于高盛试图避免认罪，令谈判一再拖延。今年7月，高盛宣布和马来西亚政府达成39亿美元和解，其中有25亿美元是现金支付，并确保马来西亚可以从一马发展公司在各国被扣押资产中拎回至少14亿美元的收益。一名美国高级司法官员星期四指控中共帮助朝鲜洗钱，这些钱是平壤在面临国际制裁时为筹集资金而进行的大规模网络盗窃所获得的。请听报道。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四主办的一次活动上，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默斯表示，朝鲜很可能从中共那边获得网络技术和培训方面的支持。德默斯说，还有一件事在我们的案件中非常突出，就是中共在这里帮助朝鲜逃避制裁，帮助朝鲜洗钱。这些钱是朝鲜以某种方式获得，并且想带回朝鲜政权的，或者是朝鲜偷来的。德默斯说，中共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对朝鲜提供了支持，中方可能是分享专业知识和培训方面提供支持。德默斯说，最大的问题怕者是好像中共这种政权不希望朝鲜失败。德默斯补充说，中共正在这里玩所谓的平衡游戏，中共自己对朝鲜过分咄咄逼人的行为亦并不感到兴奋，因为北京一直对外宣称他反对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今年3月份，美国司法部指控两名中国公民为朝鲜洗钱超过1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并详细讲明朝鲜如何利用黑客行动来规避制裁的做法。现在德默斯似乎更进一步暗示中共政府本身亦参与其中。这一指控出现在11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加大对中共的打击力度。中共驻华盛顿 DC 大使馆没有即刻就德默斯的言论发表评论。监测对朝鲜制裁执行情况的联合国专家对此表示，上年朝鲜利用广泛而且日益复杂的网络攻击 从银行和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摄取资金，为其武器项目筹集了约20亿美金。专家表示，今年朝鲜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这类攻击，他们正在调查朝鲜是怎样将盗窃来的虚拟资产洗白。位于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星期四表示，在过去的12个月，该机构截获了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假货，其中大多来自香港和中国大陆。请听报道。在过去的12个月，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 官员查获了大量假冒商品，由太阳眼镜到银包，从手袋到服装。由2019年10月1号到2020年9月30号的2020财年，路易维尔市的 CBP 官员缉获价值超过 1.09 亿美元的各种假冒商品。根据 CBP 于10月22号在网上发布的信息，路易维尔市 CBP 所截获的这些假冒产品大部分来自海外地区。在741批假冒商品中，有 46% 来自香港，38% 来自中国大陆。扣押商品清单入面，一些物品是珠宝、鞋类、夹袋、银包和电子产品。缉获最多的物品是衣物，有172批。这些衣物建议零售价为1790万美金，最昂贵的扣押物品是手表，缉获35批，建议零售价为3610万美金。路易维尔港口总监托马斯·马恩说，上年缉获行动表明我们驻路易维尔 CBP 官员的工作非常出色。马恩说，随着电子商务的爆炸式增长和持续的疫情大流行，消费者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使用电子商务购买商品。买家需要提防，因为犯罪分子随时准备用这些假冒物品摄取你的钱。 CBP 在美国入境口岸开展业务，并定期对到达的国际旅客和货物进行筛查，缉获毒品、禁品、假货或其他限制品。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的入境口岸是美国328个官方指定入境口岸之一，在加拿大、爱尔兰、中东、百慕达和加勒比等地区，美国 CBP 还有14个预检地点。芝加哥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10月20号表示，在2020财年，他们扣押了超过1000万美元假钞。这些假美金是通过芝加哥奥尔克国际邮件设施运送的。在306批次中，有超过280个包裹来自中国大陆。星期四，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的提名，预计下个星期一就会进行全院表决，而当日民主党人则全数缺席。请听报道。星期四，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一致通过最高法院大法官艾美科尼巴雷特的提名。参议院预计10月26号会对这项提名进行全院表决，在共和党占多数的优势下，外界预计亦会顺利通过。当日巴雷特以12-0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没有民主党人在场投票。司法委员会表决通过后，美国两党对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博弈仍然激烈进行，民主党人决定抵制这场投票。民主党人说，司法委员会对于巴雷特的提名程序需要至少两名少数党成员参与投票才可以生效，但共和党方面对此规则予以驳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林塞格雷欧姆在会议开始时说，是他们选择不出席，我们不会允许他们掌管委员会，他们选择了不参加投票。之前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等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上个星期听证会上，司法委员会中的民主党人展示了巴雷特对医疗保健、生育自由、投票能力和美国人珍视的其他核心权利造成的损害， 并表示在11月3号美国大选前不会参与由委员会对提名的审定来赋予任何进程的合法性。参议员克鲁兹认为委员会民主党人的作为是为讨好左派势力，他在推文中说他们民主党人知道巴雷特非常胜任在最高法院任职，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做出今天的举动，用一场政治表演来安抚愤怒激进左派。格雷厄姆星期四抨击民主党人导致最高法院的政治化加剧，说舒默参议员今日会后悔的。根据川普总统第一任期重要成就之一是提名了众多联邦法官，川普总统在9月26号正式提名巴雷特继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病故的大法官金斯伯格。10月26号如果通过投票，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比例将拉大到6-3。星期四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向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和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发传票的动议，委员会要求两人来到国会针对这两家公司的内容审核政策出席听证。请听报道。司法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星期四提出动议，要求 Facebook 推特两家公司执行长前来作证，因为这两家公司涉嫌对纽约邮报的报道进行审查。该报道曝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之子亨特的笔记簿电脑内容，以及这两家社交媒体公司对选举有关的内容实施管制政策。此前推特甚至为此封锁了纽约邮报和川普竞选团队的账号，说文章违反了推特遭黑客攻击内容的相关规则，因为他们发布了纽约邮报对这些内容的调查结果。10月初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跨党派曾投票赞成在2020年总统大选日之前传唤 Facebook、 推特和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首席执行长参加听证会，因此推特执行长多尔西、 Facebook 执行长扎克伯格和 Google 执行长皮察伊会先在下个星期三在该委员会面前针对他们公司有关偏见、虚假信息和私隐政策作证。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是商业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成员，他将这些公司称作为21世纪的强盗男爵。在面对来自社会各方的强大压力，推特目前已经做出了让步，解禁一些相关报道，并宣布了新的政策。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表示，听证会将审查科技巨头公司是否仍然应该受到通讯规范法案第230条款所提供的免责保护，或者说联邦政府为他们提供的防护盾牌是否已经在今日的数字时代失去了作用。